各位长者、牧师、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在这个平台上和大家一起分享，就是马丁路德这个改教的和圣诗的关系和崇拜和礼仪的关系，然后和我们今天21世纪教会到底特别是华人教会有什么样的关系？我和马丁路德呢这个关系其实是很奇妙的，因为我从小其实就是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信义会长大，信义会就是路德会啊，在马来西亚的信义会长大，可是我每一周到教堂聚会，然后每一周这样子进进出出崇拜当中唱的诗歌也好啊，或者是选择的经文啊，或者是整个崇拜的礼仪，一直到我青少年青年时期，我都没有办法理解，也不知道当中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就是每周都到教会，就是好像一个方程式这样子去过这个教会的生活，就是知道哪里要站起来，哪里要坐下，然后什么时候要唱诗歌，然后唱的都是怎么样的诗歌，然后就这读经听牧师讲道。可是我从来没有去思想过，为什么这个圣诗要这样的编排，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圣诗，然后整个崇拜的礼仪为什么要这样的安排，我从来都不明白，也没有去过问，因为我认为教堂本来就是这样的，它就没有意义，它就是一个程序。然后许多年之后，我开始去学音乐嘛，我的学士是这个钢琴。然后，可是到我上了这个研究院之后呢，我就开始接触了巴赫的音乐。巴赫或者巴哈，是西洋古典音乐之父哈。我们说，那他呢是出生在马丁路德大概100年之后，然后通过巴哈的，因为巴哈本身也是一个信义会的信徒，所以通过学习巴哈的音乐呢，我在一个不是教会主办、不是神学院、一个世俗的音乐大专里边呢，拿了一门教会与崇拜音这个音乐的课程。从那个时候，我重新的去认识了。哇，原来在整个这个崇拜，特别是信义会崇拜的这个礼仪、这个圣诗当中，原来是这么的有意义。好，等一下，我在后面的时候会再跟大家分享，我在这个那时候在那个课学习到了什么。所以后来，当我在去每一次去呈现巴哈的这个清唱剧啊，或者是当我带领崇拜的时候，我就能够理解这个崇拜呢，不是我就是 not going through the motion， 就是不是只是去进行去做的一样事情，而是我所做的每样事情，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唱的每一句歌词，我弹的每一个音，其实都有意思在里面。好，那我们现在呢，就回到去1517年10月31日的时候，那这个10月31日1517年就是马丁路德正式我们纪念他这个改教的日子，因为当天呢，他把这个95条文钉在威登堡的这个教会的门口上，然后就是列出了所有95条文，指出教会当时腐败、教会当时做不对的地方，然后呢，他觉得需要改变的地方。那其实马丁路德之所以能够在1517年10月31号去做这个事情，发起这个全欧洲的这个改教呢，它不是一朝一日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从大概1400年左右，就是这个西方的文艺复兴的时期。文艺复兴推崇的是什么呢？教育和知识的普及。我们也知道，大概在大概1200年或甚至更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欧洲各个地方就开始有这个大学的教育，就知识开始慢慢的普遍，所以1400年就有了这个文艺复兴的这个运动，再加上印刷的普及。那印刷的普及意味什么呢？就是 能够去印刷很多的圣经，很多的课本，那人们也有更加多接受教育的机会。那不像以前，人们呢只是到教会，因为当时候呢，我们也知道这个政教是不分离的，就是这个政府和这个君主和这个教会呢是一体的，所以整个社会呢是由教会来控制的。因此，当人们每个星期到教会，他也看不懂圣经，因为不识字嘛，没有接受教育，只有这些贵族的孩子有机会接触教育，所以每个星期去听，他就只是听这个教父讲的，是什么，讲什么他就听什么，他没有办法自己能够通过自己批判性的思考来去了解这个圣经到底圣经里面真正的这个意义，真正的这个原则是什么。那加上文艺复兴当然也有这个人文主义的兴起，有科学的研究，刚才我讲的就是这个批判性的思考，还有中产阶级的兴起，这种种的方面呢，使到马丁路德在1517年的时候呢能够有这个宗教的改革。那宗教改革前刚才说了，我们的敬拜崇拜，主日的崇拜都是弥撒，以拉丁文进行的弥撒。那拉丁文其实就算在那个时候呢已经没有人讲的一个语言，换句话说，拉丁文它只是一个学术的语言，它不，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有人用拉丁文来沟通的。今天，那所以整个弥撒用拉丁文来进行的时候呢，人们就他其实是听不懂的，他真的纯粹就像我小的时候，当然我小的时候去不是拉丁文哦，我的教堂，可是因为不懂嘛，我的教会是讲英文和讲这个普通话的，可是当我去参加崇拜的时候，就是不了解意义，就是坐在那里，所以他们有这个字说，当时的人就是去望弥撒，他就是只是坐在当中，他也没有唱诗歌，也没有参与，他就是好像看一场的表演。那教会的教导那个时候呢其实也越来的越偏差，因为人民的这个教育程度非常的低，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去辨别到底教会所教导的是对还是错。然后教会因为有了这个权力，这个权力就是教会的一个试探，变成教会就利用了宗教的名义，利用了救主的名义了，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的目的和达到经济的利益，所以才有我们大家家喻户晓的这个赎罪券的事嘛，就是你要买，要给钱教会去买一个券，那你才能够保证你能够上天堂，就是已经去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了。所以马丁路德看到这一切真的是不对劲的时候呢，他就发起了这个改教运动。那我们今天英文这个改教就是 Reformation， 拉丁文的这个字根是 Reformatio， 意思其实是 Restoration Renewal， 在中文来讲呢就是一个还原，一个更新。所以马丁路德他其实从来没有想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教派，马丁路德他纯粹是希望能够挪去教会的腐败，所以马丁路德整个改教他的这个中心思想呢是 sola scriptura sola gratia sola fides， 换句话说在普通话就是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信心，所以路德会今天也叫信义会。那在这个崇拜和在这个音乐上面，原则上马丁路德是保存了这个传统弥撒的礼仪。我们今天听到弥撒呢，特别是改教中的宗派，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敏感，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弥撒就是天主教的，就是和天主教有关的，没有错。可是我们要去明白的就是，弥撒这两个字其实跟天主教是没有关系的。弥撒是整个崇拜结束最后一项，通常就是平安散会的时候 ita missa s， 就是大家可以各自平安回家，那个弥撒的字是从这个散会这里出来的， 换句话，今天我们讲到弥撒其实就是一个聚会的意思。所以马丁路德改教过后呢，他还是参加这个弥撒，还是在弥撒当中施这个圣餐啊，还有在这弥撒讲道。但今天我们改教中的教会就不再叫这个崇拜叫弥撒，我们就叫崇拜或者崇拜会。马丁路德还是保存了这个圣职人员的这个衣袍束歌啊，就是束歌就是这个中世纪开始在教会里面用唱的方式来祷告，用唱的方式来宣讲这个圣经的经文，这个叫束歌。还有这个马丁路德依然有使用拉丁文，但是不是整个崇拜。然后马丁路德的想法就是，只要所做的在崇拜里面所唱的不是违背人类良知的，只要不是盲目去遵守一个传统或者一个教法或者教条的，那是没问题的。那弥撒中凡是感恩赞美神的项目呢，马丁路德觉得都应该保存。所以他推崇的就是心和理智要一起，然后呢口所唱的呢要相应，和心和理智要一起，要相应，要和谐。所以信徒也必须是心甘情愿的去颂唱。马丁路德改教过后，当然我们也知道后来在这个 Switzerland 呀，在这个瑞士也开始有这个加尔文教派。加尔文的这个改教呢，就比路德派的改教更加的严肃。就是如果当时你到一个加尔文教派的教堂呢，你里面是不会像路德派有这个花窗啊，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stained glass。这个 stained glass 在以前的教会，为什么今天如果各位有到这个欧洲去旅行的话，就一定会去参观这个大教堂，甚至加拿大的一些教堂或者是北美的一些教堂，我们进去都会看到有这个 stained glass 这个花窗，花窗上面呢通常是画着很多圣经的故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花窗存在呢？就是因为以前的人不识字，所以当他走进教堂的时候，他看到这些图像，他看到这些图画的时候，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教育的机会。那为什么教会里面有这个耶稣的雕像，有圣母的雕像，有门徒的雕像呢？也是同样的意义，就是第一是纪念他们的工作，第二这些雕像通常就是在一个圣经故事的一个情节，所以也是一个教育会众的一个机会啊。这个是从天主教一直到新议会都有保存的东西，当然离不开的就是中间的这个十字架，就是提醒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救赎的这个十字架。可是加尔文教派呢，你是不可能看到这里，连十字架都没有，不能有天窗。为什么？因为加尔文觉得呢，这些都是把这个焦点从我神的话语中挪去，所以教会应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很简单的建筑物，不应该有这些。所以这个是有不一样的。马丁路德呢，他就不是要成立一个新的教派，他就是纯粹要把教会更新。那讲到音乐，我们今天很多人可能觉得马丁路德，我们认识马丁路德，他是一个神学家，我们不会觉得马丁路德是一个音乐家。可是当我们去做马丁路德的研究的时候呢，其实马丁路德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家。马丁路德的音乐水平呢，不是像我们想的一般，就是可能就是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顺便唱唱歌，他不是一个这么一回事。他对音乐的研究是非常的深，对神学的研究也是非常的深。所以在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在圣乐的这一方面呢，他觉得音乐是用来宣告神的话，也只是用来宣告神的话。然后音乐它不应该是达成某一种果效，或者音乐它不应该是达成一种目的的一个工具， 换句话说，我们不应该用实用主义的这个想法来去面对教会的音乐。音乐不应该随便，而且应该有美感。然后呢，这个音符应该把这个歌词能够活化。我们有没有想过，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聚会也好，我们在教会崇拜也好，为什么我们要唱歌呢？我们有没有想过，其实比如说像加尔文教派，他们是只能唱圣经里面的诗篇。好，那马丁路德的信义会呢，就比较宽松一点，就能够有一些神学家写的这个诗词。那无论如何，无论我们是唱诗篇的时候也好，或者我们是唱这个基督教的诗篇也好，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要唱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练的比唱的更加有效，更加好。那我很多时候就会觉得，如果念的比唱的好，那就最好不要唱。因为如果你加上音乐，是把这个歌词的这个讯息已经让它更加不清晰，更加不清楚的话，换句话说就是，如果音乐技巧不好，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个歌词用讲的，没有办法表达，要用唱让它表达更加丰富，如果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话，那念反而会更加有效。所以马丁路德他把这个音乐放配上歌词的时候呢，他想要达到的这个层次呢，就不是只是为了加上音乐而加上音乐，而是如何通过这个音乐的艺术、声音的艺术，让所传讲的这个神的话，还有这个基督教的这些诗词、诗篇，能够更加有效的把这个诗词的这个意义表达出来，这个是音乐的目的。马丁路德觉得呢，音乐是神所赐的，不是人所赐的，所以呢，音乐它不是一个发明 ，it's not an invention。可是音乐乃是神创造的，是 is created, is not being invented by human。其实我们蒙神救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没有办法去创造，从没有到创造有，我们人呢只能去发现，只能发明，我们没有办法创造，因为创造只有一位，就是我们所敬拜的创造世界万物的上帝。那音乐，马丁路德也觉得音乐和救恩很相似的地方呢，就是恩典不是透过人去积德、去行善，或者去做很讲很多的祷告文呢，而去赚取的一样东西。音乐是神赋予的一个恩典。那乐器呢？当然，今天我们看小提琴啊、喇叭啊，或者是各种管乐器啊，这些都是人去创造的乐器，对不对？可是制造用来制造这些乐器的原料，还有音乐这个声音本身呢，还是神所赐的。所以换句话说，音乐是神所赐给人类的，而不是人去创造出来的一样东西。因此音乐的演奏、音乐的演唱是反映神的荣耀。所以路德对音乐和神学的了解不是一个就是纸上谈兵，而路德本身其实是全身的去投入在这个神学和这个音乐。大家也知道，在宗教改革不久之后呢，当然你想马丁路德在这么大的教会的权威里面去兴起一个改革，他一定会被这个教会追，想要把他关起来。所以马丁路德就逃，他逃到去这个艾森纳赫上面有一个城堡呀，这个叫 Wartburg Castle。 他到这个 Wartburg 的时候呢， 他就躲在这个城堡，就是一个修道院，这个城堡的里面躲了大概半年的时间。他在那里的时候，又是冬天，而且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幸福哦，有这个暖气啊，然后有空调什么的。他就是在一个小房间，这个小房间我去过，是一个非常非常比我现在的这个房间还要小，然后就是一张桌子。他在那里干什么呢？半年的时间里边，把这个圣经啊，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因为直到那个时候，当然已经有德文圣经了，可是这些德文圣经呢，它的语文啊，不管是它的这个翻译啊，它不是像后来马丁路德翻译的这个版本那么的完整。而且马丁路德伟大，他这个的翻译圣经这个事情伟大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今天德国人所讲的这个德语的这些语法文法从哪里来呢？就是马丁路德翻译这个圣经，从希腊文翻译成德文，这个圣经奠定了今天德文文法语法的这个基础。所以你看，这个教会马丁路德做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教会里面的文化。我们现在不是只是讲神学，不是只是讲福音，我们讲的是教会里面的这个文化是影响了世界。这个是马丁路德做到的。当然在音乐上，马丁路德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就是他写了这些颂赞曲啊，德文英文叫 chorals， 中文呢颂赞曲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圣诗。在马丁路德以前呢，教会是没有今天你圣诗本里面所唱的，比如说圣哉圣哉圣哉，比如说你信实和广大，比如说赞美创造神，这些圣诗在马丁路德以前是没有的。因为马丁路德以前的教会音乐呢，都是第一拉丁文，第二它都是一些很复杂，文艺复兴嘛，就是很复杂的合唱曲。所以改教以前，会众到教会去听音乐就不是参与唱诗，他只能看这些专业的诗班员就是听他们唱，然后听教父唱这个颂歌，这个会众是完全没有参与的机会的。那马丁路德他最大的贡献呢，就是把这个颂赞的这个权利还给了会众，还给了参与聚会的这些人。那你想，改教是10月31号之后，马丁路德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写出像我们今天圣诗本里面300多首的圣诗呢？不可能。所以马丁路德当时写了几首的圣诗，他有自己写歌词，然后自己配乐。那他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他必须使用当时候一些民歌。因为我们要明白这个东西，就是当时候人们虽然说教育已经普及，知识已经普及，可是巨大部分的这个教友呢，他们都还是没有这个教育的机会，他们是不识字的。所以当你要去而且他们从来在教会没有去颂赞，没有唱过歌，所以一夜之间当你要让这个会众唱歌的时候呢，他必须使用这个音调呢是大家都熟悉的一些民歌，配上他写的歌词。马丁路德在没有办法情况之下才会去借用这些民歌，然后自己也创作新的作品。很多教会今天就会说，你看马丁路德当时也不是用流行音乐来配上这个诗词，基督教的诗词不是很好吗？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能用周杰伦王力宏的音乐，我们就把它填词就好了，我们在教会也能够唱周杰伦，也能够唱王力宏，也能够唱邓丽君和这个什么，它不是一样的情况。我们今天有的圣诗，我们今天的环境，我们今天的教育程度比马丁路德改教当时好太多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不能相提并论。当然 马丁路德他创造了这些圣啊，他其实就是写了这些圣诗给会众唱的，基本上就是简单，可是简单并不代表不深，他那个歌词的意思非常深的，等一下我就会和大家分享马丁路德自己写的两首的这个圣诗的歌词。可是从音乐上来看，这个音乐的结构呢是让人或我们中文所朗朗上口，就是很容易听一次就能够跟着唱的呀。可是它不是一个低俗的写法，它是简单，可是它是精简，所以它在简单的这个圣诗里边呢，又有很深层的这个神学和音乐的意义在里边。这个是马丁路德他的改教在音乐方面最大的贡献，可是他也没有放弃诗班。马丁路德继续写这些复杂的音乐给教会的诗班去颂唱，所以也有诗班献诗，也有会唱诗的时间。因为他觉得这整个的音乐艺术，既然神在神的创造里面，音乐能够去到这么高的境界，就不能停留在一些简单可能只有农民可以唱的这个圣诗，教会依然还要保存这个高素质高水准的这些比较复杂的合唱曲目。那这个两个在一起呢，才能够有一个完善的这个圣乐诗工。所以这个是马丁路德他的这个思想。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讲圣诗，我们好不好，我们可能花一下时间，现在我们回来稍微的反思一下。因为我知道我过去很多年在教会里面侍奉，我都从来没有去反思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圣诗的定义是什么，怎么样的一首歌才能够定义它成为圣诗呢？怎么是分别为圣呢？圣诗应该就是以神为中心，还有以神为主的诗词和音乐。怎么叫以神为中心，以神为主呢？就是神的作为，神的属性，神的救赎，神的创造，神的能力，神的工作等等。换句话说，一首能够称为圣诗的一首歌呢，它一定是在讲述神，这个是圣诗。我们今天大家我想教会，如果你还有用圣诗本的话，因为今天我们都是看这个 PowerPoint 了啊，如果教会还有用圣诗本的话，就算那个圣诗的封面写圣诗，里面几百首的歌曲，不是每一首都能够合格称为圣诗。为什么呢？里面有很多歌曲，可能有一些是灵修的歌曲，灵修的歌曲呢就比较专注于个人的经历，个人和这个得救的故事，或者它里面可能有一些是主日学的诗歌，那主日学的诗歌就是教育性的呀，它跟圣诗不一样。圣诗它是没有目的的，圣诗的存在就是因为神而存在，就像整个崇拜的礼仪，它的目标就只是神和神自己。而这些福音歌曲啊，灵修歌曲啊，甚至我们现在教会清一色唱的这些短歌也好，长歌也好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赞美敬拜，很多这些歌曲都不能称为圣诗，因为它里面讲的就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心情，我们的遭遇，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团契，都是我们的。当然它的神学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它不是一个怎么说，它不是违反基督教义的啊，可是它的焦点是放在人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神的身上。所以当我们去看这些诗歌时候，甚至看我们信徒，当我们看我们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对不起，特别是华人教会，我在华人教会长大，所以我可以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常我们只关心的就是这个是对还是错的，如果是对的就一定可以，错的就一定不可以。我们今天受这么高等教育的人，这么有知识有资讯的人，我们就停留在就是对或者错， 我们不去想适不适合，应不应该，为什么要选这首诗歌，要怎么样去唱这首诗歌，我们都不想这个。我们就是讲这首诗歌是对的，牧师讲可以的就唱，这首诗歌它的神学有点问题的我们就不唱，我们就停留在只是这个表面。所以我们不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应该更深的一层去看这个。所以教会和事工，当然一个教会里面有崇拜，有各种不同的事工，包括主日学，包括拆船，包括教育，我们必须要看得很清楚，就是崇拜的时候应该是分别为圣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眼光应该单单的专注在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还有他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讲到马丁路德说这个音乐的地位是仅次于神学嘛，所以马丁路德说这两者啊，神学和音乐啊，它的这个成果是非常相似的，就是让撒旦远离我们，也使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更加的亲近神。所以你看历代众先知呢，圣经里边呢，你有没有问过一个问题，为什么从旧约到新约，甚至到新约里面讲我们以后在永恒的时候，只有提到音乐的这个艺术的形式？当然我们也知道圣经这个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的不是所有的东西，也是只有神要给让我们知道的东西，他通过圣经写给我们。当然我们以后上天堂可能会画画，我们可能在天堂会煮菜，我不知道啊。可是圣经没有提，圣经唯一提到的就是永恒的颂赞，也就是唱歌。我想了很久，就是我不是一个神学家，我不是一个神学博士啊，我是从音乐的角度去看这个崇拜，看神学。我想了很久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圣经只提到音乐呢？后来多年以后，我慢慢的去想，我觉得这个其实太伟大了。伟大什么地方呢？你看哦，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神是怎么创造世界的？前面五天神说有就有，神说有光就有光。你看神是用什么来创造世界？神自己的声音。前面五天都是这样，可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那个程序就不是神说有亚当就有亚当，不是这样的一回事了。神创造人的时候是拿起这个土，然后这个动作很重要，神吹气，这个就变成了活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活着，我们讲话，我们总之我们一发出声音的时候的那一口气，是神创造人类的时候亲自吹进我们身体的那一口气，维持生命的那一口气是神创造的时候吹进我们身体的。所以我在想，从一个歌唱者，从一个音乐者的角度来看，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另外一种艺术形式能够更加直接的去反映神的创造。你看了吗？神为什么创造人类？就是反映他的荣耀嘛。所以每当我们发出声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荣耀神。那这个我觉得就是在创世纪跟这个歌唱的关系。我们看到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保罗讲过一段这样的话，他说什么呢？就是那有声无气的物，听好，有声无气，那就不是人了。然后保罗说什么呢？或箫或琴，讲这个是乐器哦，若发出来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世上的声音或者甚多，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保罗就是一个粗汉嘛，对不对？懂什么音乐？可是你看他这两节的经文 给我们看到他对这个声音的要求，音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他说什么？或箫或琴，若发出的声音没有分别，怎能知道所吹所弹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没有讲歌词，我们在讲这个只是声音。一个每一种世界上每一种声音都有意思的，所以身为一个教会用音乐的艺术，用声音的艺术来服侍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为什么把技巧学好，为什么学习怎么用气，怎么把歌唱好是那么的重要吗？就是因为神给我们的这个声音本来就是完美的，可是我们要怎么去用这个声音呢？我们有没有努力的去找出去学习怎么样我们的能力里面最好的声音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献给神呢？这个是很多教会的这个音乐事工都不去探讨的事情，可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他的这整个崇拜的程序哦，他很多这个天节很多这些礼仪啊什么他都拿走，可是他保存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圣洗礼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圣餐。圣餐不管是天主教后来改教后的新议会，这个环节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讲述了主耶稣基督救赎的这个中心。那在这个新议会里边呢，就像是我以前长大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圣餐之前呢，我们通常都会唱这个三叠圣哉，就是圣哉圣哉圣哉悔，是用唱的方式。然后圣餐就是这个酒和饼我们都领受了之后呢，我们会唱一个叫神羔羊的这个歌，所以圣哉圣哉神羔羊。我以前很多年在新议会我都不明白为什么要唱圣哉圣哉和神羔羊，我就说哦，是哦，主耶稣基督就是羔羊，所以我们要唱神羔羊了。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环节它重要意义在哪里，就是从圣经里边旧约和新约都有。我们先讲旧约哈，以赛亚书六章一到八节，这里讲什么呢？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沙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想象一下，大家有一个画面哈，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然后剩下两个要飞啊，不然就站在地上飞不起来了，所以要六个，两个遮脸遮身体，然后两个飞翔，彼此呼喊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我是谁呢，就是这个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那个时候让以赛亚看到的这个景象，在八百年以后，神让另外一个人看见了相似的景象。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约翰。在启示录四章一到十一节，这里讲什么呢？你们听看大概有多少是相似的哈。这里约翰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打开，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圣灵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个宝座，又有一个坐在宝座上的，看那坐在宝座上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绕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个24个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这个宝座中发出，又有七盏火灯的这个宝座前点着了，这七灯呢就是神的七个灵。宝座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 宝座中的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你不觉得有点恐怖吗？这你去想象一个生物满身体都是眼睛，而且不是只是外面，里面也有眼睛。大家先想象一下哈，第一个活物是狮子，第二个是牛犊，第三个面向人，第四个是这个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哎，又有六个翅膀了，就是刚才我们在旧约以赛亚书有讲到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嘛，对不对？啊，遍体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喊圣哉圣哉圣哉，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都伏伏在宝座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你看圣经的最后一本书，现在指回去圣经的第一本书创世纪，神的创造，就是在赞美这个主耶稣的救赎。新约开始主耶稣的救赎，再讲了旧约主耶稣这个神创造世界的这个事情啊，然后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的。哇，各位弟兄姐妹，多么多么多么多么伟大的两段的经文。我想了很久这两段经文和音乐的关系，和我们敬拜的关系。永恒，所谓永恒就是刚才经文讲的昔在今在永在，换句话说它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它就是永恒。在永恒里是没有时间的嘛，我们现在很难去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就活在一个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这个世界。可是有什么样的一种东西是能够让我们和永恒在世上哦，我不是讲以后我们到天堂哦，我是讲现在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是能够把我们和永恒连起来的呢？就是我们的颂赞。为什么在路德改教的这个圣礼礼仪里边，这个音乐里边，在圣餐的前后前面唱的这个圣哉圣哉，和圣餐后和这个圣餐后唱的这个羔羊颂，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每当在地上的信徒在唱圣哉圣哉圣哉的时候呢，天上的天使也在唱圣哉圣哉圣哉。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敬拜，同样时候天上也在敬拜。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对教会的音乐施工，对颂赞的这个施工，怎么可能马马虎虎呢？怎么能够随随便便呢？因为我们所做的这个东西不是只是在世界上啊，以后我们上天堂呢就会完美了，现在我们在地上呢做的不好不要紧啊，主会保血会遮盖，主会原谅我们。我们常常喜欢用这样的借口啊，让我们不要做得更加好。可是神已经让我们看到最好的是一个怎么样的样子，而让我们有一个目标。一个非常著名的神学家他的名字叫 Robert Louis Wilken， 就是罗伯特·路易斯·威尔肯，他写了一本有关敬拜的书，是With Angels and Archangels， 就是同天使与天使长。他在这本书里边呢，他写了一段文字，我自己看的是非常感动的，我把它翻译了成中文，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只有几行的文字。他这里说什么呢？基督教的圣礼，也就是说基督教的崇拜会，是以服侍上帝为首，教会祷告的对象是神，而不是社会。圣礼归圣礼，不是做宣传的一种工具。圣礼本身呢是终极性的，它不是一个管道。如果我们把圣礼当成一种工具来达到目的，比如说推广一些教义，或者甚至是布道的时候，这个作者讲的不是我讲的啊，是今天许多教会遇见的试探，就是把圣礼当成一个工具。 圣礼固然有教育和传福音的效应，但那是以文字和行动去反映天使的敬拜模式而促成的礼仪和礼节，这个过程里面产生的一个独特性的效应。换句话说，我们不是因为为了要满足人或者要布道要什么，我们去把这个崇拜呢设计成一个让人很容易接受的一样东西。崇拜不是一个这样的东西，他要讲的是这个。然后他说，为什么在圣哉颂之前的祷文总是那么的辉煌明确？若天使是永远不停止的赞美神，那么他们所做的应该是万有倾向的终极目标。圣哉颂也永远不能被任何项目取代。圣哉圣哉圣哉是赞美神的颂歌，不是一个与其他人沟通的工具。这个是 Robert Louis Wilken 他所写的。那我刚才讲，我从小在信义会长大，我以前觉得小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很闷，我觉得老牧师选的圣诗很沉闷，为什么我们不要唱流行的这个歌。然后另外一个我最不明白的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有节期？什么是教会的节期呢？在早期教会设立的时候，教会有，就是我们现在华人有农历嘛，对不对？我们这个洋人有洋历，好，那教会其实本身也有这个一年的这个我们讲叫节期，就是教会年。这教会年里面有什么内容呢？教会年的开始，那我们今天如果是阳历的开始就是1月1号嘛，新年嘛，那农历呢多半就是1月尾或者2月初，就是农历新年。可是教会年的开始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圣诞节前的四个主日，那这个叫做降临期，就是主耶稣即将降临，这个是教会年的开始。所以呢有四周的这个降临期，然后呢就圣诞节。所以很多时候今天如果你的教会还有这个降临期蜡烛的话，你会看到将近圣诞节前的四个礼拜这个圣坛前面呢会有四根蜡烛，然后中间有一根大的，然后一个星期点一根，然后到圣诞节的时候就点亮中间的那根，其实就是讲的这四周降临期在等待主耶稣的降临。然后呢就有这个圣诞节，圣诞节过后呢，我们每次12月25号我们以为就是完事了，可在教会节期其实还有几周的这个圣诞期。圣诞期结束过后呢就是显现期，显现期里面呢又有耶稣受洗日，再来呢我们就到了这个大灾期，大灾期就是预苦期，也就是这个复活节前的五个主日。然后呢到复活节前的一个主日有这个中之主日，中之主日就是主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然后就有立圣餐日，有受苦日，有复活节，然后复活节过后有七个主日的这个复活期，然后有升天日，耶稣降临日，三一主日，然后就是23个主日的长年期。然后整个教会年的最后一项一个主日就是基督君王主日。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讲的这一堆东西呢，就是教会一年里边每一个主日应当纪念的，就是早期教会记下来应当纪念的这个主日。这整个教会年原来在纪念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在完成这个救赎计划的工作的时候，他一生的事工，就是在整个教会年里边每一个主日我们都会去想主耶稣基督所做过的工作。我们看看我们今天的教会，特别是很多的华人教会，不论是亚洲或者是北美的教会，我们今天教会呢只剩下简略就是两个节期，圣诞节和复活节。这两个节期也是外邦人也会庆祝的 holidays。 那其他主日我们以什么代表呢？父亲节主日、母亲节主日、儿童节主日、教师节主日、 主日学主日，青少年主日，青年主日，男童军主日，女童军主日，敬拜团主日，细胞小组主日，家庭主日，建堂周年主日，牧师主日，农历新年主日，中秋节主日，等等等等等。我们把整个教会崇拜原来应该纪念主耶稣生平的这些主日呢，我们换成纪念我们人的主日。我们改教中的这些宗派常常讲这些天主教，你看他天主教他们不是只是拜耶稣哦，他们哦把这些圣徒哦也当成神来拜哦，纪念那个什么圣人什么圣人什么圣人。这些讲这些话的教会自己呢，就是在庆祝用主日的这个名义来庆祝父亲节、母亲节、儿童节、教师节。你这样算下去，一年只有52个主日，有那几个主日还是留给主耶稣基督的呢？那当然我们就讲选的诗歌就不用说了，父亲节就唱父亲节的诗歌，母亲节唱母亲节的诗歌，然后主日学就讲这个教育，已经没崇拜，已经不是一个专注于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的这个地方，变成了是服侍人的需要。除了早期教会，除了这个教会的这个教会年历，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设下的东西，就是三代经课。为什么叫三代经课呢？我解释一下，三代经文呢，就是一个有计划性阅读圣经的，在崇拜里面有计划性阅读圣经的一个方程式，它是配合着刚才我讲的这些教会年呢，去选出旧约的经文，选出诗篇，然后选出这个福音书里面的经文，然后呢，这个基督教的三代经文呢，在三年里边呢，会把整本圣经，基本上整本圣经呢都能够走过一次，在崇拜的时候。那变了，他所以他这个不是一个发明，他就是早期教会公元四世纪的时候，他已经存在了这个三代经文。他的设计是以主耶稣基督为中心，然后有系统性的把他的救赎世界的历史呢去呈现出来。那三代经文他变了，它不会短期内呢，你不会有在教会里面不会有重复的经文，然后经文呢也不会被错误的选用，比如说你不会在受苦期的时候唱圣诞去讲圣诞的信息，你不会在圣诞节的时候去讲受苦的信息，然后经文也不会让这个牧师或者传道者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就是变成这牧师和传道，他们也是非常有纪律性的，就是根据主耶稣基督的生平呢来去宣讲福音。然后这整个三代经文配合上这个教会年的时候呢，它整个中心就是以神的道、神的话语为中心。那你在这个主日的主题或者你在选诗歌的时候呢，也就是环绕着这个主耶稣的作为来去选这个诗歌。当然今天很多教会已经不再用三代经课了，也不再根据这个教会的节期，那有根据的教会呢，它也可能只是一个形式化、形式主义，一个形式上的根据，可是它整个崇拜其实是很零散的，就是它读经是读这个，可是讲道是讲另外一个，然后那个诗歌选的又是另外一个，所以它变了整个崇拜呢是没有一个中心的。这一个其实是非常符合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思潮，就是没有一个中心点的，大家各自都是自我的中心，大家各自每一个环节都有自己的中心，每一个人都是自我为中心，而不是以一个东西、一个主角为中心。这个是后现代主义，教会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过后也产生的一个现象。好，所以变了，教会今天就好像变了一个满足人类需求的一个俱乐部，唱的歌也好像是一个俱乐部里面让大家唱了，哇很温馨，大家唱了感觉很被爱，就只是停留在这个角度，而不是以神和神的道为中心的一个圣殿。 我这里和大家很快的分享马丁路德自己写的两首圣诗，一首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君永坚强》，这个是 Ein Festeburg， 就是他改教的时候写的一首非常著名的圣诗。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雄俊永坚强，上主是我安慰慈航，助我乘风冲鹤浪。你看，强浪押韵，保障慈航押韵，从德文翻译成中文也讲究这个诗词的押韵，让我们唱的能够唱的都是开的这个母音，在结束的时候这个是非常美的。然后恶魔盘踞世上，任某兴波作浪，猖狂狡猾异常，怒气欲吞万象，世间唯他猛无双。我若单凭自己的力量，自知断难相对抗，幸有神人先登，率领着我往前方。这个圣诗里边有讲到我，就是第一人称嘛，我。可是他的焦点呢，是他。他不是在讲啊，我的生命有多么的苦，我的经历有多么的困难，我有多么的悲惨，我之前是怎么样的一个罪人，我多么惨，然后最后可能不好意思加一句哦，感谢主救赎了我，然后我们就把它叫成一首圣诗。然后在崇拜会上唱，所以整个焦点就是我的经历，我的苦难，就是哦，其实好像发泄，然后最后才讲用主耶稣的名义说感谢主救赎了我。所以那整首歌的焦点就不像马丁路德这首，他整个歌的中心思想是指向神的。另外一首就是这个江陵奇的时候唱的，说什么万国救赎主来呀，童女之子此为家，天地和万民都惊讶，主选择谦卑降下，上帝话语成为人，非由世人血气生，主上帝之灵成孕，道成肉身童女生，他是天父独生子，肉身之中赢胜利，他凭全能来医治我身体灵魂之际。六一首就是指向神的道成肉身的诗歌。各位弟兄姐妹，我的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不能唱现代的诗歌，因为现代的诗歌也有很多种，可是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当我们去选择主日崇拜的诗歌的时候，我练的这些文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文绉绉，有一些文言文，好，我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我都可以练的，如果你是中国大陆啊、台湾、香港，这个你们是在中华的这个土地上面的，你没有理由说你不明白这些中文。当然也有一些写的没有那么文绉绉，比较用现代比较白话的这个歌词来写的也有，重点是不是白话或者文言文，甚至可能不是押不押韵的问题，而是这个歌词的内容是否指向神。然后当我们加上音乐的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声音表达出来的意思是不是跟这个歌词吻合的。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今天我如果冒犯了你，我要跟你道歉，我要讲的就是那三个字，对不起，对不对？所以如果可是我有很多方法能够去讲这三个字，比如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错了，对不起，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对不起，第二种，第三种，对不起啦，三个都是在讲对不起，三个不同的意思。各位弟兄姐妹，我刚才只是用讲话的语音把这个对不起改变，我爱你也是一样啊，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了， 我爱你了，也是三个字。我只是用讲话的语调，你就能够体会到那个意思的不一样。何况是一首歌呢，各位弟兄姐妹，何况是一个作品呢？你想，如果今天我们唱圣诞歌的时候，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他君王。如果我们用这个曲调去唱平安夜的时候呢，平安夜，圣善夜，这叫不伦不类。今天教会就是很多教会只是说，哎，只要歌词好就可以了，只要神学对就可以了，那什么音乐不重要，那个只是一个调。各位弟兄姐妹，不是的。特别当你想到，如果我们的声音是，我们唱歌的声音是神吹进我们人体气的那一口气的时候，我们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去对待音乐了。所以刚才我们讲到路德派嘛，在加尔文教派它是就更加保守，加尔文教派就只能唱诗篇，然后不能使用任何的乐器。那路德的教会还有管风琴啊，还能够使用乐器，加尔文教会是完全不能使用人造的乐器，就只能用人声来唱啊。然后所以这是这两个教派改教的教派不一样。那圣诗怎么演变呢？改教运动它遍布整个欧洲过后呢，在马丁路德过后，当然就越来越多神学家，越来越多音乐家开始在写这个圣诗。我这边特别提一下，以前的圣诗是有修过神学，有研究神学的人写的。今天教会，包括以前我的教会，诗歌是丢给13、14、15、16岁的年轻人去写的，我自己也写过15岁16岁写的诗歌，现在我都不好意思去开来听，去看再看自己以前写的什么，竟然还敢要整个教会一起唱，哎呦，现在想起真的是多么的亏欠，多么的错。现在以前的圣诗是神学家写的，现在的诗歌呢是可能自己的属灵生命都还不成熟的年轻人写的。Anyway, 我们回去讲马丁路德改教过后。改教过后就越来越多圣诗了在欧洲。后来呢就到了一些欧洲人就到了美国嘛，就有这个新大陆嘛，这个新世界。在美国我们要聊从这个很快的这个教会历史去看，就是美国有这个复兴嘛，有这个主日学的兴起，主日学运动的兴起，然后有这个大型布道会的这个兴起。所以当时候这个诗歌的内容呢就开始简化，比较亲民，比较专注于这个个人属灵生活的歌曲。那如果你是在布道会唱这样布道会的诗歌，你在主日学唱这个教育性的诗歌，那是没问题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把教会的事工和崇拜把它混淆了过，就是你教会已经那么多事工了，你唯有我们今天也不是一个星期去三四次崇拜，像以前的，我们就是一个星期占一个小时，我们分别为圣来敬拜神。连那一个小时，如果我们都还要掺杂其他的东西，其他的事工，就是把它混成变成不是专注于神的，那个就是我要提出的，就是一个现象。所以后来美国，因为美国是这个后现代主义。然后就兴起了很多的短诗，这个赞美敬拜的这个热潮，就是诗歌很多就是以人为主的嘛。你看 ，Here I am to worship, Here I am to bow down, 对吗 ？Here I am, 就是都是 I,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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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已经不是 He, 不是 God, 所以今天很多教会还有唱圣诗的。他为了要妥协，要跟上时代，他前面还会有这个四五首的赞美敬拜的环节，然后再回去礼仪。可是很奇怪的，因为整个崇拜从头到末了本来就是赞美敬拜，可是在这个礼仪里面又有一个自己独立中心的赞美敬拜，然后这个环节很多时候都跟整个崇拜扯不上关系的。 所以这个是现在普遍清一色华人教会的现象，就是人们变成了是一个教会的这个礼仪更加变了，就是严重的简化，已经没有什么礼仪了。然后呢，人们就是享受于敬拜中，这个是我们常常听到，我们享受于主的当中，他神学上是没有错的，因为我们是可以享受在神的怀抱里，享受在神的恩典中。可是问题是，那个是不是优先的目的？不是为了我。你看，在圣经旧约，在永恒的敬拜，我们人是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诗篇好像是第八篇讲的吧，我们人比天使微小一点，连天使的六个翅膀它都要遮眼遮身体，在这个宝座前的时候，它都连摩西在见神的时候都要在远处敬拜。我们是何等人啊，我们把整个敬拜专注于在我们的需要的身上，我们诗歌就是专注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何等样的人呢？所以我们要非常清楚，就是要在这个崇拜，在这个诗歌，我们真的是要回到去神和神自己当中，就不是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会借着主耶稣，借着敬拜的这个名来达成我们自己的一些目的。那跟这个宗教改革之前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其实需要另外一个改革，对吗，弟兄姐妹？出埃及记不是吗？人类第一次向神唱的发出的颂赞，圣经有记载的，就是出埃及记的15章。那时真的神拯救了以色列民，摩西带领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第一首你们去看这个出埃及记第15章，就是整章都是人向神自发性发出的这个赞美。可是不久以后，在24章，摩西上山去朝见神的时候，人民什么样呢？就开始不耐烦了，不等待了。他们叫亚伦什么？我们把这个金器，我们最宝贵的钱金，我们给你，你拿去融化，为我们造一个金牛犊。那我们常常只是停在这里，我们就讲他拜偶像，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里面有记载到，这些人说吗，我们要敬拜那一位带我们从埃及出来的神。他名义上还是敬拜那一位拯救他的神，你知道吗？可是他是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建一个金牛犊，那个是神很不喜悦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2章的时候呢，神就颁布了敬拜的这个程序，敬拜的方法，就说你们要洒血啊，要立多少个柱子，就是代表这个以色列的支派啊，然后你们应该要脱鞋啊，应该什么。所以神就很清楚的就把这个原则告诉了，以后你们要怎么敬拜我。到后来呢，就有这个圣殿啊，这个建起了这个圣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时间不是很多了，我们基督教，我这里稍微做很快的总结，我们基督教的颂赞除了在教会里边，我们在世界上也应该是世上的盐和光。我们今天把圣乐唱得演得好的音乐家，我很老实告诉你，世界上各个的大城市，包括多伦多，包括 San Francisco, 包括 Los Angeles, 包括 New York City, 包括英国、德国各个大的音乐厅，你知道吗？当有合唱作品呈现的时候，95%的时候都是在演圣乐，因为整个西洋古典音乐的历史，作曲家在写合唱曲的时候呢，多数都是写跟圣经有关的这个内容。可是我要讲的是，今天站在音乐厅里面向世界去唱出这些圣乐的音乐家，很多都不是基督徒，但是唱得比基督徒好10倍、100倍、1000倍。所以我很老实告诉你，如果今天有一个神曲我要去欣赏这个作品，我是一定不会去教会听的，我会去音乐厅。因为这些虽然他自己是不信主耶稣基督的，可是他能够把这个信息 传讲的比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传讲的更加清晰，传讲的更加清楚，传讲的更加直接，传讲的更加好。因为这些音乐家花上了多么多个十年来去训练自己的声音，他唯一没有做到的就是他还没有认清创造声音和赋予音乐的这个创造者是谁，和拯救他的耶稣基督是谁。反而这些知道创造者是谁、认清耶稣基督是谁的基督徒，音乐弄得一塌糊涂。我们多么亏欠神。所以我们今天教会比改教时期的教会在知识和教育上都好太多了，但是我们是否还是像当初在旷野的以色列民一样，像改教前的教会一样，利用敬拜的名义来完成自己的愿望，满足自己的需求呢？马丁路德，我这里要很强调一样东西，就是我们不能把马丁路德当成一个英雄或者一个神来敬拜。马丁路德也是一个罪人，可是他像神兴起许许多多的仆人一样，就是他在神让他活在生在那一个世代，然后他唯一做到很好的地方就是他回应了神的恩典和神的呼召，在他应该神给他颁布给他做的事情呢，他顺服的把他应该做的事情做完了，只不过是如此而已。我们都是活在神恩典下的罪人，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称义的，像罗马书讲的。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就是我们不能把马丁路德当成是一个他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是这样我们就这样。我今天要讲的不是，所以完全不是这个，我们是要回到圣经，我们要回到神的身上，就像马丁路德当初一样。所以我们比马丁路德当时的条件也好很多，所以我们今天个人来说，我们应该如何去回应神的恩典呢？好，我就讲到这里所以谢谢大家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我分享的立场不代是我个人的立场哦，不代表创新神学院或者是 BC 讲坛，他们不知道我要讲的内容是什么的，只知道我的标题。所以我先要澄清，我是从一个音乐家的一个信徒的身份呢，来去和大家分享我对这个马丁路德改教和圣乐的看法。所以谢谢孙老师和世勇老师的这个邀请，我有这个机会和大家分享。所以我现在把时间交回给主持人，谢谢大家。
好，谢谢叶子陈子谦博士感谢主非常精彩的讲座我发现陈博士不光是一个合唱指挥家，还是具有神学家的潜质，而且崇拜学讲的也非常好。我觉得他这个整个讲座的信息囊括的非常多，无论从崇拜神学的含义，而且还有音乐的教会音乐史的常识，包括改教家的这个历史都囊括了，特别感谢谢您。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你的问题打在聊天里，下面呢我们请这个接下来有一段时间呢，我们可以把问题打在聊天里，下面的时间我们交给孙毅博士，那我们这个请陈博士也休息一下，然后大家不要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的回应问题的时间，孙毅博士来介绍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好，有请孙博士。
好非常感谢这个陈博士的分享其实他所分享的我都非常的认同我也特别欣赏这个陈博士讲课的这种风格声情并茂真的像又像音乐家又像一个神学的老师那因为我想给陈博士稍微几分钟的休息另外也让大家能够有时间来准备问题，所以呢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神学院其实陈博士呢他也要在我们的 这个神学院呢给我们上课所以呢我想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我们神学院呢，这样将来有机会哈，如果大家可以来修课的话呢，就能够听陈博士的课啊，能够有更多的了解哈。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哈，可能大家都听过我们这个学院的名字，但是呢可能没有来过或者是没有见过。那我们之前呢一直是在世界各地有班去上课，但现在呢我们在洛杉矶呢就有一个校园哈，这个就是大家看到的一个校园的景况。那我们也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我们现在上架的图书呢已经超过了30,000册哈，就是有中西的我们也有教室哈，那么也有这个一个会议厅，很大的一个会议厅呢之前呢也有很多学生哈在这里读书和毕业。那我们现在的就是说洛杉矶的课程呢最主要的是基督教研究硕士就是我们说的 MACS 哈。那这个课程呢我们现在就 LA 校区，就是说洛杉矶校区呢我们有面授的课程同时也有面向整个世界的一个网络的课程哈。那这个面授的课程呢我们 MACS 现在是52个学分19门课哈那这个学期呢我们这个秋季学期呢就开了有三门课啊，宣教学概论、四福音书研究、摩西五经研究哈。那如果你要想来这个洛杉矶来读书呢，我们有 I-20 哈，就是可以给你 I-20 的表格，你可以申请，就是国际学生哈，可以直接的来到洛杉矶呢来读书那我们同时呢也有网络的课程网络课程呢也同样是52学分那我们在这个网络课程全部都是录制好的全部都录制好。那我们有这个李俊伦老师所录制的系统神学的课我录制的教会历史的课，还有我们的院长呢就是陈俊伟院长他录制的旧约神学的课张晓丹博士录制的这个旧约的课程。那我们其实也有更就是也有很好的华人的老师了，包括像赖建国老师，他也是我们创新神学院他也录了一些旧约方面的课程。我想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录制好的这些课程呢全部都是中文录制的哈，而且呢我也相信大家看到的这些差不多都是华人学者里比较或者说一流的华人学者录制的这些课程哈。那如果大家你要是来不了洛杉矶来读书呢你在其他地方读我们的网络课程那我们也是非常欢迎的哈。那除了这个 MACS 的课程呢，我们在 LA 校区也有延伸制的课程。这个延伸制课程呢它就是一周两节课哈，一周两个小时的课上10周20个小时那我们在最近就是今天呢开始的是这个熊老师的电影与人生。那我们到1月份呢会有罗维老师哈，他大家都知道他写了启示录注释哈，大概是华人学者里我自己认为哈这个启示录注释写的最好的一本了那么他呢会在1月份呢开这个就是启示录方面的这个延伸制的课20个小时哈。那我们今天给我们做讲座的陈博士呢他会在11月给我们讲教会合唱与指挥那这个欢迎大家报名了哈，就是每个就是说每个如果是亚洲时间的话哈，这个时间是不是调了呢？这个我们回头可以再落实一下哈。那大概呢我们是10周就是每一周呢 两个小时我们会请这个陈博士呢来给我们讲这个教会合唱与指挥这个课。那我们也请到了这个何佳敏老师哈，他也是专门讲这个崇拜学的老师啊，他之前呢在剑道神学院是这个圣乐的这个前系主任哈，那他也写过这一方面的著作哈，那如果大家对崇拜学感兴趣呢，也可以选他的这个课程，也是每周两个小时连续的十周都是从11月份开始的。那我们现在呢也有，就是我们在 LA 校区呢也开始了一个教牧学博士的课程这个呢是刚得到这个认证的所以我现在还没有一个更细的一个材料我只是告诉大家说，如果呢你要想来这个洛杉矶校区来读教牧学博士那我们现在呢也是可以招这个方面的这个学生哈。好，那我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我下面呢就把时间再交给这个主持人哈下面的这个问答环节
好的，谢谢谢谢孙毅博士的介绍这样那个刚才听到陈子坚博士啊，我也很有感触那我先，因为我也是从事圣乐演唱呢近20多年，然后也是圣乐教学啊，圣乐辅导很多诗班，我也深有体会。我觉得您讲的特别全面，我在这里呢，我也给您抛砖引玉吧，提一个问题陈子坚，刚才你谈到的这个《坚固保障歌》，马丁路德是自己亲自写的，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我们都教会的也在传唱了一首圣诗。那我也演过米赛亚，演过2015年的时候，我也做过全剧亨德尔米赛亚。我对米赛亚当中，其实我对米赛亚当中圣诗当中印象特别深的不是大哈，这个其实是最让我震撼的是最后两倒数第三首吧，圣哉大羔羊被杀歌全场我记得200多人诗班，我当时我们组织了有近200人的诗班一起唱圣哉大羔羊被杀，我被震撼特别震撼，有机会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个视频是这个我所经过音乐看了几十年音乐会，但是那一首让我记忆犹新全场。但是我的问题是，像《圣哉大羔羊被杀歌》像这样的合唱曲目，当时我们练了诗班，练了业余诗班，就练那一首练了1个半月2个月非常难的这个就是像巴赫啊，像那个圣哉大羔羊被杀，像米赛亚这样的曲目。但是你坚固保障歌和圣的像巴赫和亨德尔的这样的曲目，你去总我去怎么区分这两个者的功用，给我来说我都很震撼一个是会众的参与这个敬拜，以及你刚才提到了会众参与到恢复到改教时期的一首圣诗。另一个种吧呢，就是你在欣赏的，我看到观众也很震撼，也很参与，也有参与感。你怎么去区分这两者的，作为一个音乐家、合唱指挥家，这个怎么去区分这两，跟会众之间解释区分这两者音乐不同形式的敬拜赞美的一种功用呢？我的问题。好，谢谢。
其实我刚才讲座有稍微很快的提到，就是马丁路德那个时候已经有两种这样的形式，一种是专门写给会众唱的圣诗，另一种就是由专业诗班员来呈现的诗歌。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特别是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没有的，就是你看旧约利未人 这些唱歌，那24个诗班在圣殿里面昼夜不停的唱歌的时候，那个时候的形式是怎么样的形式呢？就是当圣殿还没有建好的时候，教会已经出钱聘请专业的乐手和歌唱家，训练他们，并且给他们地方住，给他们东西吃，让他们能够专心的来学习音乐，来侍奉。这个形式其实今天在一些地方还是有的，以学校的形式，比如说巴哈当时这个教会莱比锡，有这个圣多玛这个合唱团，就是这些男生去学校，他们整天每一天都在练唱，所以他们才能够唱这样的诗歌。今天你不可能叫一个星期只花一个小时半来练习，又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的诗班来唱这样的东西，然后每个星期都唱，这是不可能的。所以那个问题我看到这个chat 里面有很多人在问要怎么样怎么样，其实这个是整个教会的系统，我觉得是要重新在圣乐里面去重新去反思，去看可以怎么样去改进的一个系统。我们常常，你看教会，我从小到大看教会，现在也是，我们给钱请牧师讲道，我们给钱请别人来建我们的圣殿，我们请给钱别人煮东西给我们吃，可是来到弹琴和指挥的时候呢，就是侍奉，凭信心就好，心智就好，不给钱的。那这些所谓的音乐家他要生活，而且我们刚才讲了，音乐的艺术就是时间的艺术，是要花上很多时间的。教会如果不肯在这个地方花钱去教育也好，你看教会花钱差人出去读神学回来做传道人，或者差人出去读神学然后去做教师，可教会有没有差过人出然后回来教会服侍呢？很少，非常非常的少。可是我们从旧约就已经看到这个东西是要专注的去学习的，音乐就像神学，就像其他的科目，就像建筑，什么各样的艺术都是要时间来去学习，要成长的。我们讲究的是10年20年的训练。那教会如果没有这样的看见，那你教会音乐的水平就只是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步，是不可能改进的。因为不是指挥，不是魔术师，你就算请一个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指挥来带领你的诗班，他也不一定在短时间里面能够把你的诗班变成怎么样，虽然那个已经差很远了，他已经可以做很多的改善。所以这个是我没有办法一个马上一个答案可以告诉你的。可是弥赛亚他不是圣诗，弥赛亚是一个神剧，所以神剧是一个呈现的形式。那观众当然在当中他可以是有共鸣什么，可是观众是没有一起去唱的，所以他没有一个直接音乐上声音上的参与，可是他还是能够在那里，因为他看到歌词，他听到音乐，他会受感动。我觉得他的参与感就仅此而已。那教会的圣诗就是大家一起唱，那的分别就是不同在这里。我这里今天讲到神曲，我看到有一位叫苏姐妹的刚才提，他说连你都只去音乐厅听神曲，而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主该多失望。我这里要回应一下，第一，我去音乐厅听神曲和我致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是两回事，这位苏姐妹不要把它混合在一起，然后把那个问题弄得好像你不是这个就是那个。刚才我讲座讲的就是这个，我去听神曲是我要听好的音乐，我致力于神家的工作，你怎知道我没有致力于神家的工作呢？你都不认识我，你也不知道我的事工我做过什么事情，你怎么知道我不致力于神家的事工呢？哇，你还很厉害，还代表主说他多么失望。哎呀，我没话可说了哈。所以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对，你回应了，谢谢，非常感谢。这个刚才您也提到这点，我觉得我在这儿也讲一下，就是陈博士，待有机会啊，陈博士，你一会儿把您的那个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巴赫传，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博士自费啊，专门到德国拍了一套巴赫传， 在 YouTube 的点击率非常高，这个我也是看了非常的受益，他到了这个有机会您方便，现在不方便的话，
好的，我现在各位弟兄姐妹，我现在马上把这个视频打在 chat 里面，你们先把它拷贝起来，然后 paste 去你们电脑的 word 啊，还是备忘录啊，因为等一下这个关了过后就没有这个链接了。这里呢有，我知道有很多有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不能上优管，不过呢 B 站有人不懂是谁也把这个纪录片放上了 B 站，所以我优管和 B 站的这个链接我都放在这里。里面有好一段其实是有提到马丁路德的这个改教和他的圣诗，然后他怎么影响巴赫在圣乐上的施工，然后我也到了马丁路德逃亡，刚才我讲他去翻译圣经的那个Wattbook 上面也在那边拍了，所以这里和大家分享，我现在就打在 chat， 好，你们可以你们可以自己去看，免费的。
Okay.
免费不过不便宜，我们很多人会要免费的东西，可是我们觉得英文讲什么is inexpensive, is free but not cheap， 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珍惜。有中英版本，这个是中文的版本。
对对对，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感谢主啊，而且马上呢大家也为陈博士他的事工祷告，他马上他也要翻译用德文的巴赫传，这个好，我们陈博士您看也可以看到这，您选择几个问题回应吧，我觉得这个有代表性的几个问题您可以回应一下。
我看去看，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回应了，
okay, 对对，
我先看啊。至于这些很多人问有什么书籍啊，有什么可以介绍一下，我想我过后我可以做的就是，因为我现在没有专注，所以我过后可能我去整理一个 list 出来，然后过后我寄给创新成员，可能他们能够通过他们再跟大家分享这些书哈。不过我现在想到的有一个非常好的就是陈康博士，香港的。还有几位，我再想一下哈。
对，
我们现在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们该怎么办？是继续跟着教会这样的敬拜吗？如果不是，我们怎么去改变呢？我也在问这个问题啊，所以我觉得我能够做到的呢，就是我不断的分享我的看见，我不断的分享，然后我在我能力范围里面我可以做到的，我去做。就是教育也好，研讨会也好，就是到不同的教会去帮助他们的师班还是什么也好，可是我要强调，再次强调一样东西，就是这个东西不是短时间里面可以做到的，可是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不去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工，送赞的事工是最最最重要的，因为是直接对着上帝的一个事工，所以我简单的只能讲的就是基督徒需要更加多有专备的音乐家。然后刚刚有人问到，就是介绍一个好的神学院去念圣乐，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圣乐牧师李忠明牧师讲的，他在新加坡神学院教了25年，现在他自己有一个国际基督教合唱指挥团，我非常认同他讲的，如果今天你真的是想要在圣乐上真的是做得很好的，我建议就是你先去读音乐，就是不是去神学院，去音专读音乐，然后再去神学院念神学，我觉得这个才能够做得最好。因为我很抱歉，也请你原谅我很直接的去讲一句，今天很多神学院，我讲这很大的神学院，他们的课程是按照现在教会的需要来去设计的，所以它是一个循环，所以我就算一个神学院把这个音乐家就算很有水准把他训练得出来了，当他去到教会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无用武之地，因为教会唱的音乐都是那些不是他受装备的时候的音乐，所以呢，然后教会又要送人进去神学院去装备，所以变了，他神学院看到这个他就要顺着世界而改变， 变得他训练的东西的水准或者是他的形式各方面就是符合正在大众化教会需要，变了你要接受真的很有优质的音乐，我不好意思告诉你，你只能去非基督教的神学院来去接受一个非常完善的音乐技术和音乐知识的训练之后，你自己再去神学院接受神学的装备，然后把它放在一起。我只能够这么说。当然我非常期望有一个神学院能够有一个很完善的圣乐的一个课程，可是我到现在，因为以前我自己也在找学校，我有想过要去做圣乐传道，我有想过要读圣乐，可是那时候我根本不明白圣乐是什么，我只是形式上想去做这个东西。后来我明白了过后，我才说原来神也不是呼召我在教会里面做传道，可是我并没有停止服侍教会。那不知道今天我不会免费的花了我2个小时的生命，还有我3个小时去准备这个讲稿来跟你讲这个信息，对吗？我现在就是在服侍教会，因为你们都是教会的弟兄姐妹嘛，所以我觉得整个是很难，可是大家要有先有这样的看见，然后再去想我们要怎么做。比如说你下次奉献的时候，我要奉献一个出去拆船一个讲道，我有没有能够奉献一个出去念音乐的然后去念神学，这个是要从教育先开始，不然就是盲子带着盲人带着盲人。我再看看。
对，我觉得您这个刚才这点我也特别有体会，深有体会。因为国内有时候我不说哪一个学校吧，以前我也见过一些基督教的就是不是培训机构，也说是基督教的音乐学院。实际上我看的教学水准呢，包括师资，那哇和音乐学院的差的太远了，所以说我们也。当时我去了之后，我看到了之后，我心里很失望，失望。我们，所以说我也特别认同您说的这个，特别是在本科阶段的教育的时候，你要受很专业的音乐训练，训练之后，然后选择再更深一个层的去进学习吧。那另外，您。这里有一个问题，教会的主日崇拜如果选择圣诗的话，是不是要专门的诗班来唱？针对国内大部分的规模不大，20到100人，是不是个选择更具有现代流行的、更激励人、带动气氛的诗歌更好一些？
好，我现在先讲一样东西，我针对这个问题我也在看着11:32的 Asher 写的。
Okay.
第一，崇拜是不是用来搞气氛的呢？我们先问这问题。我要问的就是这个最基本，回到去原点。今天你崇拜的目的是什么？你如果是要已经有一个 idea， 你要去营造一个崇拜的气氛，然后你这样去设计你的崇拜，那你就错了。你应该环绕着神的道来去设计你的崇拜。今天我们口口声声说我们爱主耶稣基督，我们是福音派的，我们要传福音，我们是唯独圣经的教堂，我们是唯独圣经的教会，我们非常骄傲，我们是基督徒什么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可是来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去包装神的道，我们需要用这些世俗人家喜欢的音乐或者服装灯光什么的，我们觉得我们需要用这些东西来去包装神的这个真理，然后才美美的去送给这些来的人。我很懊恼，神的道本身就是很丰富的，除非你还没有完全了解神的道。神的道本身就是全部，就是所有。所以当你在音乐，不管是在任何的艺术上，你去设计，你去跟神的道配合的时候，是以神的道为主的。包括你的音乐的风格，你的音乐的节奏，我这边只是举一个例子，你们有兴趣要我讲更加多这个音乐和神学东西，请你来上我接下来的这10堂课。我现在只是讲一个例子。 我们人，我刚才讲到对不起了那个对不起和我爱你的那个例子嘛，我们人的呼吸，我们人的心跳，我们人的整个节奏，它是一个自然的起伏，有时很快，紧张的时候，或者愤怒的时候，或者开心的时候，有些时候呢是比较缓慢，有些时候是比较的宁静。它，所以一首歌曲里面，我们看那个歌词，它的那个歌词的丰富，它不是从头到尾每一行歌词都在讲着同一样东西，它有时讲着猖狂，有时讲着这个魔鬼，有时讲着这个打雷，有时它讲着这个田园，有时讲着神的创造。我们怎么可以用一个风格或者一个节奏来去演整去唱整首圣诗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比如说也受难节的一首歌啊，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如果这个是很自然，就是人讲话的一个旋律的一个速度。如果你把它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有谁是这样讲话的？你用神给你的那个气，你这样去用，所以这个就是牵涉到风格、音乐艺术，你怎么去应用、使用，这个我没有办法今天在这里可以跟你讲的。然后你要用怎么样的乐器？有些人说乐器本身是没有罪的，乐器是它是什么？它是中性的，就是那看那个歌词，每次都是讲看歌词，不是。某一些乐器它创造出来，它本来就是有一些达到某些目的而创造的。我这里再做一个简单的比喻，世界上只有一个乐器是神创造的，就是人。所以我们弹钢琴也好，拉琴也好，吹奏乐器也好，这些各个方面呢的，就是就算没有歌词的音乐，它都是按照人唱歌的那个形式来去演奏，我们称之为自然。至少在西方音乐里边，比如一个很美的旋律，它就像一个人讲话这样，有低有高，然后有快有慢。今天如果我跟你讲讲座，从头到尾都是用这个声量和这个节奏，你会听这么久吗？200多位的弟兄姐妹，你明白吗？所以当我们去拉一个，为什么我本身会选择小提琴，会选择二胡，多过我选择电吉他或者一个爵士鼓？因为小提琴或者是一个双簧管，它吹出来的那个就像我们讲话这样，它可以快可以慢。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觉得现代音乐很有节奏感。我告诉你，其实现代很多，我不能讲全部现代音乐，流行音乐，某些的流行音乐，当我们觉得很有节奏感的时候，其实正是相反，它把节奏给锁住了。因为一个人自然的节奏就是有快有慢，可是如果一个流行音乐的节奏，比如我以前，我告诉你，我在跟你说我的秘密，我在敬拜团里面打鼓打了6年，所以我非常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这个鼓的节奏，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咚哧，从头到尾都是这个，他已经把这个节奏，所以你唱圣诗，如果配上了生在生在生在全能大主宰，完全没有起伏，你是生在生在生在全，就像你讲的时候嘛，圣哉圣哉圣哉全能的大主宰，这个叫层次。我们现在把音乐把这些东西全部拿掉，或者弄得它很简单，那你说我们要亲民嘛，教会都不是收音乐钱，我们常常就是喜欢用这个借口，我们的水准很高，水准呢，你那些，那我告诉你，我们的神是创造世界万有的神，然后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对不起，我认识的神是非常高级非常全能，他道成肉身来到世间， 他从来没有妥协过他的水准。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原则，不是去看这些，不是拿这个事情来讲。神虽然有来到人间，可是他没有降低过他的水准。他有什么时候你在圣经看过，哎呀这个罪啊，哎呀也可以啦，你一般一般这样就可以啦。耶稣从来没有降低他的水准，你明白吗？所以你今天用，你要用一个艺术形式来去反映这个创造主，这个救赎主的时候，你怎么能够顺着人的这个水准？那这个你就已经不明白福音的这个真理了。因为福音从来不是顺着人而去改变，虽然今天很多教会都已经是这样，包括他们教会的神学讲台上的信息，可是应该是我们，神把我们招到他那里去，而不是我们把神拉到我们这里来，然后还说我们跟神在一起很开心，然后我们就不用改进。看到这个问题，所以对不起啊，有时候我讲到这个我很激动，我激动就是因为我很关心啊。好，就这样。
说的非常好，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包括现在我们在不论是在北美还是在香港还是台湾，现在实际上现在很多这个敬拜呢，已经传统的圣诗好像看到了一个潮流，是被逐渐的好像流行的敬拜赞美团，几个流行赞美团，因为生活节奏比较快嘛，它好像这样比较快。可是我说我们付出代价的，付上代价的唱的圣诗，绝对不是说你学五分钟就能学会的圣诗能替代。
我要讲的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今天不是为了保守，为了要守住那个传统而传统，更加正确的讲的是我们要的是一个正统的一个思想。所以我不介意唱现代曲家写的诗歌，因为现代也有神学家，也有很好的音乐家，我们不能讲我们只是唱那些古老旧的，这个观念是错的。就是，所以我在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我们不是只是要想传统，我们是要想正统，不要把传统当成正统。因为在整个教会的历史里边，也有很多时候是做错事情的，比如说改教之前，教会就做的太错了，所以我们不能只是盲目的去跟随这个传统。那你也不要以为今天你的教会不是唱流行的，你们是很乖乖拿着圣诗本的站在那里唱，我们也没有打鼓，我们就是钢琴或者风琴。你不要以为这个也是只是停留在形式。圣经讲的就是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为什么刚才我们讲以赛亚书的这个活物外面和里面都变满了眼睛，这个眼睛意味着就是看神看世界看得很清楚，也监察我们自己的内心，也看得很清楚这位敬拜者里外是不是合一的。这个是神要的敬拜。所以不是只是我们里面感觉好就好，或者是啊，只要外面大家做得好就好，它不是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它也不是一个实用主义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工具。我要再强调一遍，敬拜不是一个工具，诗歌不是一个工具，它是因为神而存在，反映神的荣耀的一样东西。所以我说，如果你不能把一首诗歌唱好，我宁愿你先把它念，那你从念了过后你就唱好。我现在训练诗琴了，教会弹琴的，我的前面几堂课我都不让他们动钢琴的。你今天如果是教会的诗琴，你先要学会唱歌，然后你要懂得一个旋律哪里起哪里落，那个字的信息你要怎么样去表达，哪一个音要比较长，要哪一个音要比较短，像我们讲话这样子。当你真的掌握的那个表达，你才去弹，那你就带领会众的时候呢，就不是只是把音弹出来，那就像保罗说的，鸣的锣响的拔，完全没有意思的这个声音。箫和笛都是有意思，你怎么去吹，你怎么去弹，都有意思的。好了，我就到这里了，今天。